那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的从大卫的生平里面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谁是真朋友。那我们要读的一段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0章，那第一到第34节。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段圣经的这一个内容，那我们就用分段的方式来阅读。那第一段呢，主要是讲到大卫向约拿丹情书，那是第一到第4节。那大卫逃到约拿丹那里，表达他对扫罗要杀他的这个不安，然后约拿丹也答应帮助大卫来查明这个真相。那我们就 Lady First， 我们就请姐妹来先读。好，我们一起读。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行说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致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就是我们看见那大卫就跟约拿丹商量，以节日不出席来作为测试扫罗的这个态度是否真的要杀他。那这是第5节到第11节，我们就请弟兄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3日晚上。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他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丹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杀你，我岂不告诉你呢？大卫对约拿丹说：你父亲若严厉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丹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好，第三段的就讲到这个约拿丹再次的发誓要帮助大卫，两人就再次的立约，表明那这个彼此的忠诚。那是12节到第17节，那姐妹来读。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3日，我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地走，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越的罪。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他使他再起誓。好，来到第四段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安排了传递信息的方法，所以约拿丹就设计用射箭的方式来传达这个结果，那避免引起扫罗的怀疑。那是18节到23节，弟兄来读。约拿丹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不在那里。你第三日就要速速的下去，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在以色列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你去把带来。我若对中和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至于你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好，来到第5段呢，就是扫罗就暴露了他的杀意， 所以大卫就按照计划缺席那这个宴席，扫罗就发现后就大发雷霆，甚至呢就怒斥并攻击要约拿单。那24节到31节姐妹来读，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单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的旁边，大卫对空色。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色，扫罗问儿子约拿单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单回答扫罗说，大卫窃取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了。他说，求你容我回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宴席。大卫向对他说，这完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至于你母亲这羞辱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抓拿给我，他是该死的。那最后一个段落就是约拿单，那因为父亲要杀扫罗，所以因此呢就非常的伤心跟愤怒，然后就悲痛的离席。我们看第六段，我们来读。约拿单对父亲大卫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日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那今天早上我们会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谁是真朋友。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许多人来说，那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变得越来越孤独。那根据统计，在美国自从1990年以来呢，有大概有40%的人他们是没有朋友的。然后呢在欧洲的某一些国家，那在最近的日子里面，那他们有20%是处在这个孤独的里面。还有呢更有趣的就是日本，那有一些人呢他为了有人陪伴，他故意犯法，然后被关在监牢里面，至少有囚犯那陪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人多么需要朋友。所以因此呢就有一些的商家就动起了这种的经商的这个念头，他们就给人就租借朋友，那以时计费，那一个钟头多少钱来计算。然后这些朋友呢，所谓的朋友，那他会陪你一起喝咖啡，那一起的聊天，然后一起的来出席聚会。弟兄姊妹，那我不知道今天早上陪你来做礼拜的是你租来的吗？那弟兄怎么？所以我们看见人是多么需要呢这个真朋友。的确我们不仅需要朋友，我们还要真朋友。可是真朋友容易找吗？那的确它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连友情都被商品化的世界，那关系就变成以利益的来交易，那人与人的关系那受到利益的那个影响。那我们跟人交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只想的就是我们要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很少去想说那在这个朋友的身上我们要付出什么，我们要为他做什么。所以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思想的里面，我们要找真朋友那的确是很不容易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生活在网络的时代，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肤浅。所以有时候你看见那些博客他们有很多的朋友成千上万，但是这些朋友都不过是很肤浅的。那我们注重的就是朋友的量，而且很多，但是呢我们看见确实很少那有值。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那的确不容易。所以箴言说什么，朋友众多自取败坏，唯有一人能够比弟兄还有更亲密。弟兄姊妹，所以在重点那不在你有多少个朋友，那重要就是你有一个的真朋友，那就相当那足够的。所以谁是真朋友呢？那的确这也不容易看出来，特别是尤其是当你生活得意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身边总是围绕一群称兄道弟的一些的好朋友。那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孟子对的跳水员全红婵那一举知名， 一举就出名啊！我们看见在他家忽然间就来了很多的人，有人来打卡，有人就来了就说我是某某，是你们的亲戚，是你的朋友。那他的妈妈就讲了一句很讽刺的话，他妈妈说，我活到这把年龄才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的亲戚跟朋友。那弟兄姊妹，人在顺利的时候，那朋友就很多，有时候当你顺利的时候，旁边举了一大堆的人围绕着你，不过谁是真心谁是假意，那人心隔肚皮，我们无法完全那知道。所以圣经说什么，朋友乃是时常亲爱，弟兄却会患难而生。所以真正的朋友在什么出现呢？不是在你顺利的时候出现，而是在你落难的时候。那些落难的人，当你落难的时候，那个靠近你的人，弟兄姊妹，这往往就是你应该结交的好朋友。所以不过当我们讲到朋友的时候，不是讲到人间的一些的情谊的朋友，或者人间的情谊。那弟兄姊妹，我们讲的朋友，在圣经中里面讲的朋友，我们是立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上，一个根基上的。什么样的根基呢？就是盟约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大卫跟约拿丹，他们不是单单只是两个人的那个关系的这个友情，而是他们就把这个关系是建立在他们的盟约的之间。所以这里你读的时候一直出现的就是结盟，特别是在第八节，他说求你施，大卫就说求你施恩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那这里提到他大卫跟约拿丹结盟，然后在第十六节说，于是约拿丹与大卫结盟，说耶和华借着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次的来起誓。所以这个结盟，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断的在重复，上文是如此，下文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又再次的读到他们之间的这种的结盟。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的关系里面真正的真朋友的关系，不是单单人的一个情谊的 交往，而是建立在这种的盟约的里面。那什么是盟约呢？弟兄姊妹，盟约是上帝主动设立的，以彰显他永不改变的爱跟这个救赎，而且人的回应那就是信靠顺服，然后与神那同行。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盟约的一种的关系。所以一个建立在盟约基础上的友情观和一般的友情观它有什么不同？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从关系上，那从这个关系里面呢，盟约的友情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好感，而且还有一个第三方的介入，就是神，也就是你还有我还有神在其中。所以你看见大卫在这里，约拿丹就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那我们看见就是那约拿丹要帮助大卫，但是他不是凭口说说，他对大卫说什么，我们的盟约里面有第三者的存在，所以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三者的介入，那很重要的。婚姻是如此，朋友的关系也如此。所以真朋友的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以神为中心，然后彼此的这种信任的真诚，并在顺境或者逆境的时候互相扶持。所以这种关系是很有深度的，所以是一个不容易摧毁的。所以因此呢，传道书就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今天人的人关系为什么这么容易断裂？它只有两条拧在一起，倘若如果你把第三条把它拧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关系就不容易介入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有上帝作为第三者的关系何等的重要。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上帝作为第三方，关系会变成怎么样？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那可能会变质，他可能在一个毫无监督之下，他是你的朋友，不过他在背后可能插你一刀，可能做一些那对你有亏损的事情，可能就是背后重伤你，那陷害你。为什么？因为没有第三者，没有第三者在当中的时候，人的人性是很可怕的，他什么都可以做出来。好像后来的大卫叫做亚西多佛，当大卫落难的时候呢，那个第一个就站在亚沙龙这边来攻击大卫。你看见亚西多佛他是大卫的好朋友，那弟兄姊妹，不过他出卖了大卫。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如果没有上帝作为第三者，还有如果有上帝作为第三者的话，弟兄姊妹，相反的，我们可能我们因为有神为证，我们愿就算我们吃亏，我们也愿意的去扶持那一个朋友。所以因此那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方面，我们从本质上来看，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信实， 那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是在信实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这里立了这个承诺，不是单单只是凭着人的道德、人的情谊，而且有神的这个伪证。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大卫对约拿单对大卫说什么，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拣出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弟兄姊妹，约拿单心里面很清楚，知道这个王位那非大卫莫属，他不能够违背上帝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大卫起来做王。所以因此呢，约拿单很清楚就对大卫说，如果有一天就算我死了，那你也不能够绝了我向我家的这个恩惠。那后来大卫有没有做到？大卫做到了。后来扫罗跟约拿单战死沙场，那大卫呢后来怎么样？他知道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设，那他是一个瘸腿的，那他就把这个米非波设带到他的家里去，带他如同带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你看见信实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本质就是牺牲。那我们看见当约拿单这个愿意帮助大卫，其实他是一个冒很大的险，那这个险可能就是那失去了王位，那甚至呢可能会被他的父亲所杀。所以当后来我们知道，当约拿单帮助大卫，扫罗知道的时候，扫罗非常的生气。圣经说什么？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至于你母亲侧身露体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未必站立不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就骂了这个约拿单，说什么？你吃里扒外，你的妈妈就好像妓女一样的，这是很难听的，意思说你是那一个私生子。那这句话讲出来，那就表示有可能怎么样，那到这个扫罗就不会把这个王位那留给这个约拿单，而且甚至会把约拿单给杀了。不过约拿单愿意，他愿意挺身而出来帮助大卫。为什么？这个盟约里面有一个牺牲的精神。当然第三个方面就是爱心。那我们看见圣经说，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就是他再起誓。那我们看见当然大卫也爱约拿单，因为他们两个人心心相连。后来当约拿单战死的时候，大卫也做了一首诗来纪念这个约拿单，就表示他们的爱是深情的。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本质上信实、牺牲跟爱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是福音的核心本质。那我们的主，我们跟神立了这个盟约的关系，我们的主他为着我们牺牲，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牺牲。还有呢，他信实，他向我们应许的绝对会不会这个，他绝不会食言，一定会落实的。那弟兄姊妹，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有所应许的有一天一定会落实的，因为我们的上帝绝不食言。还有第三个方面，爱就更不用讲了。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人的爱都是很有限的，父母的爱、兄弟姊妹的爱，那一切都是很容易褪色的。不过圣经用了一句非常感人的一句话，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什么？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感谢主，我们神用永远的爱就表示这个爱是不会怎么样，不会变质的。所以这信实牺牲的爱都在这个福音的这个基础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因此他把人间的那个，把这样的情爱从人间的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这是圣经所讲的。而且这种关系那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稳固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建立在以上帝为中心，把它当作第三方，并且以基督的救恩、信实、牺牲和爱为根基的关系，这是一个稳固的一个基础上。弟兄姊妹，人与人的情谊的基础都是很脆弱的。有时候我知道，有时候你交朋友，因为一点小事，你的朋友就跟你断交了，你会感到难过，你也想方设法想要去挽回那个关系。那没错，不过弟兄姊妹，有时候也不要太在意，也不要太过强求。为什么？因为一开始你们的关系就已经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因为如果因为一点小事就断交的话，我告诉你，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怎么不会有发生问题呢？有时候有误解，有时候可能不小心讲了一句话重伤了对方。 但是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基础上，他很快他就怎么样，就断交了。所以因此呢，不要为这些事情而感到什么，感到啊这一个啊觉得可惜。有些时候弟兄姊妹免不了，因为这个根基就在错误的基础上。所以让我们把这个友情的关系，就是建立在一个盟约的基础上，神跟我们立了这个盟约，那我们就把这个基础，把这个友情的关系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当有了这个基础的时候，我们才来讲行为的时候就好，就对了。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所有的行为都是很脆弱的。所以因此呢，从第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那就是从行动上，那我们看见谁是真朋友。真朋友就是在你信任崩塌的时候呢，依然值得你信赖的人。我们看看大卫，圣经说什么？第一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他第一个想见的人是谁？就是约拿丹。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大卫的心里在想什么？大卫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还记得撒母耳要去告他做王的时候，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竟然我们看见大卫在旷野牧羊，其他的哥哥都在家里，好像选美一样，一个一个走 T 台走出来，不是啊，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到了最后却忘了一个啊，就是在旷野在牧羊。所以可见大卫在他们家里的心，他们的父亲跟长兄的心里里面，他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他在家里他找不到真正可以信靠的人，在家里他找不到真正的安全的所在。后来当他打败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好的事情，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引来的不是掌声，而是追杀。引来的并不是人的赞赏，而是扫罗的这一种的嫉妒。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对大卫来说心里会怎么想？这个世界还有谁可以信呢？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哪一个地方是可以让我能够有安全感的呢？他思来想去，没有。第一个他想到了就是约拿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真朋友是什么？真朋友不是在你风光的时候陪你喝茶找你吃饭的人，而是在你落难的时候仍然值得你把心交给他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人生的最黑暗的最孤单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朋友吗？想想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那你渴望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吗？我相信我们都渴望有一个信赖的一个真朋友。不过我们一定要学一个功课，就要先从自己开始做起，我们先做一个别人可以信赖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朋友在一起不一定要嘻嘻哈哈的，有时候无声胜有声，最重要就是你要真实，你待人要真实，你要给人的感觉是你是值得信赖的人。所以圣经讲了一句话说什么，我们一起读，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人不可虚假。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人真假很容易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有时候只是因为我们不戳破有时候只是不戳破但是如果你真诚待人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会引来的是什么？真诚的人。你结交的朋友就是真诚的人。但是如果你虚伪，与人相处虚伪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得到了也一样是虚伪的。因为大家在一起就是哈拉哈拉，然后都是只是一些的利益上的一种的关系。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脆弱的一种关系。所以因此呢，我们如果要得到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结交一个新的朋友，先从自己来做起。当然不容易，有时候你难过的时候，再次想想谁是你最信赖的朋友呢？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把这个关系联系在哪里呢？联系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圣经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感谢主，我们看见人会变心，人会食言，人答应你的事可能明天他就跟你反悔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所以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因为他自己的属性就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谁是我们最信赖的朋友？那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落难的时候，那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来到耶稣的座前求，来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基督来祷告，向他倾心吐意啊，唯有他是我们的帮助。所以因此在行动上，弟兄姊妹，真朋友那就是信任崩塌的时候依然值得你信赖的人。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真朋友是在你危难的时候第一个靠近并愿意帮助你的人。那当大卫来到这个约拿单的面前，告诉他说你父亲要杀我，不过约拿单这个时候还在怀疑，他心想说不太可能，如果我的父亲要杀你的话，那他一定会让我知道。不过大卫跟他讲说，他知道你跟我关系很好，那可能就不让你知道在背后在做这件事情。不过对大卫来说，他已经很清楚，一次两次要轮枪刺他，已经证明扫罗已经有决意要杀他了。不过这个时候，那他来到约拿单的面前，那当然自然约拿单会这样想，约拿单就不太开始不太相信，还在怀疑。不过大卫跟他讲出缘由了以后呢，你看见约拿单说什么？第四节说，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说，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什么？那弟兄姊妹，这个做本身就要付很大的代价了。接下来有很多事情可能是很难收拾的。不过约拿单愿意来到大卫的面前，对大卫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所以一个好的朋友就是在你落难的时候，他不但靠近你，他愿意来帮助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谁是你的真朋友呢？当你落难的时候，谁来帮助你？你想成为别人的真朋友吗？当你别人的朋友落难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弟兄姊妹，所以曼德拉，我们知道南非的这个黑人的一个领袖，那他为了要达到这个使命，被关在监牢里面20几年，27年的当中，他就是有一个朋友陪伴，这个朋友叫做沃特西苏鲁。那后来这个曼德拉讲一句话，他说：“我的使命能够完成，很大程度就是这个朋友，这个朋友陪伴着我，这个朋友呢，跟我坚持了那一个信念，然后一起跟我度过许多的艰难。”所以可见朋友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后来约拿单，我们看见当大卫在逃难躲在森林的里面的时候，那约拿单也一样的。你看见圣经23章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见大卫做什么？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你看见他愿意去帮助他。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好的朋友，真的朋友。那你是否想成为别人的真朋友？弟兄姊妹，当你的朋友遭遇患难的时候，想想看你在哪里。你为他祷告，然后你有能力，你有没有为他做一些事情呢？或者是当你朋友落难的时候，你把自己给抽身离去，那你离开了他。弟兄姊妹，你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朋友？好，第三个方面呢，弟兄姊妹，那他在利益的关系中，他选择成全你而不嫉妒你。那我们知道约拿单的心里面他很清楚，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拣选了大卫，废掉他的父亲扫罗。他也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是神已经拣选他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他就来到，他就对这个大卫说什么？他说：“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句话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他祝福大卫。这句话的意思说什么？我父亲过去做王，神与他同在，不过今天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但是将来如果有一天你做王，跟我父亲一样做王的话，那我愿上帝与你同在。所以你看见大卫在这里，他为他至少约拿单为大卫祝福，他知道他没有嫉妒，他为大卫来祝福。甚至呢，他还会对大卫说什么？你都要跳到第23章的时候呢，他又再次的对大卫说什么？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弟兄姊妹，这里他提到说，王位是非你莫属，我宁愿居次，哪怕第二、第三、第四排在后面，那也无所谓，因为神的心意，那要你在前面，我就怎么样，我就支持你。弟兄姊妹，这就是朋友。所以当你的朋友有成就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看待？所以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们知道他不会抢你的舞台的，他不会在你的背后暗中来绞尽的。而且真的朋友，他当你被高举的时候，是他欢喜，他为你鼓掌，为你欢喜，为你庆祝。 弟兄姊妹，还有呢，就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甘愿做配角，只要神的旨意成就。如果这件事是神的旨意要成就的，我宁愿支持，我帮助他，因为神给他使命，神给他能力，神给他这个服事，那我们就在背后里面就支持他来完成神所要他完成的工作。弟兄姊妹，所以你想成为别人的生命中的一个真朋友吗？弟兄姊妹，想一想，当你的朋友取得成就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嫉妒还是欣然的成全？记得把这个关系系在哪里？系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圣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弟兄姊妹，单单这句话就可以很激励人心了。我们的神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位荣耀的神，却甘愿为着你来到世上成为贫穷，只有一个目的，要使你借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朋友，他甘愿他牺牲自己，为了来成就救恩的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一个真的朋友，当他在当你在利益的关系中的时候，他选择你，选择成全你而不嫉妒你。最后的，你谁是真朋友？他会在信仰上帮助你加分的人。注意，当约拿单来到圣灵的时候，他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然后对他说：“不要惧怕，弟兄姊妹，谁不怕？大卫也怕。突然间遭受这个面对这个巨大的势力，谁不怕？大卫怕。但是约拿单这个时候，他是来的时候，他对大卫说什么？他要叫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使他依靠神能够得以坚固。弟兄姊妹，所以真正的朋友不是只是跟你讲说加油加油，弟兄姊妹，真正的朋友是会带领你一起的仰望神，让你重新振作，你的信心能够升温的，不是站在旁边加油加油加油。那加油加油有时候是很空洞的，那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看见他说你要仰望神，为他祷告，帮助他在信仰上重新站立起来。 William Cowper 这个人，他是一个基督教一个重要的一个诗人，他曾经得了忧郁症，有几次呢他想要自杀不成，不过感谢主，他有一个好的朋友，这个朋友也是他的牧师，就是写这个奇异恩典的这个约翰纽顿。那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就知道这个朋友他有忧郁症，然后他常常就跟他陪着他在一起去散步，然后在散步的当中就是劝勉他，然后安慰他，帮助他能够继续的能够靠着主的恩惠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而且他也知道这个 William Cowper 他是有这个恩赐的，特别是在写诗这方面，音乐这方面。那后来他就帮助他编了一个赞美诗，那我们看见 William Cowper 那他就怎么样的从中就走出来，那后来整个信心就被建立起来。所以朋友的陪伴很重要，它使你的信心是加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的朋友在信仰上是帮助你加分呢，或者是在帮使到你扣分，掏空你的信心的？什么是掏空你的信心？有时候你要省察，有时候朋友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会挑拨离间，他有时候在你的背后，在人的背后会跟你讲说，然后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产生的思想一种的对立，有时候不知不觉那个人不能跟你不熟，他也变成你的敌人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朋友正在背后他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种是在掏空你的信心，是你怀疑教会，是你怀疑牧师，是你怀疑弟兄姊妹。那我们如果的结交的朋友是这样的不断的掏空你的信心的人，你要很谨慎，你要学习的，你要可能要学的功课，那就是要离开这样的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他是要帮助你有信心，让你能够更爱教会，让你更爱上帝，让你更彼此的信任，能够在教会当中愿意的走出来，能够靠着主的恩惠 能够一起来服侍。所以这就是真的朋友会帮助你加分的。所以最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需要朋友，也需要真朋友。不过我想的确有时候当我们被朋友出卖的时候怎么办？当你在落难的时候呢，或者在失意中的时候，你的朋友真朋友缺席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刚才我所讲的，记住耶稣就是你的真朋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提到了，一直重复的，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然后我仍称你们为朋友。没有一个信仰的神称他的这个信众说你是我的朋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旧约上帝对称亚伯拉罕为朋友，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称他的门徒，我们为称他信他的人为朋友。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什么？他说我们跟上帝不可能作为朋友，因为朋友是平等的，所以上帝高高在上，我们不可能跟他做朋友。很可惜亚里士多德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当然他不认识，因为他比耶稣早500年。那弟兄姊妹，但是至少他如果认识在旧约以色列 所敬拜的这耶和华上帝的话，他就明白那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神愿意降卑自己，他与我们与人同等，然后跟我们建立那个友谊的关系。没有一个神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所信靠的就是如此。那我们感谢主。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第一个时间仰望主。人会背叛我们，朋友会出卖我们，甚至在背后会捅我们一刀。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回到耶稣的面前。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几十年了，叫做《宾虚传》。那这个人就是演十诫Ten Commandments 的，演摩西，把摩西给演绝了。所以这个人，那他演《宾虚传》，如果你回去去看 YouTube， 今天你还可以看到这个 Ben-Hur。 那我们知道他本来跟 他的朋友后来出卖他，后来使到他成为落魄，成为奴隶，而且他的家人也受到牵累。那我们但是这个 Ben-Hur 他就一直想方设法，就是有机会要来报复，要来报复这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里面是充满着仇恨的。所以那有一幕我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法忘怀的，我在网上又刚好就找到这个那一幕。他就 当这个 Ben-Hur 他口渴，被罗马兵丁带走的时候呢，被绑着带走的时候，他非常的干渴，但是罗马的兵丁折磨他，不让他喝水。但是后来对他对干渴在痛苦的时候呢，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影，导演拍得非常好。他拍耶稣的时候，他没有拍他的正面，他只拍他的背面。所以这个人耶稣就出现了，然后拿水给他喝。然后罗马的兵丁要过来阻止的时候，又来鞭，要拿鞭要打下去的时候，他就看到耶稣的那一脸的时候呢，好像有这个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个罗马的兵丁突然间感到心虚，然后就把鞭收起来就走开了。然后他就把水，就这个耶稣基督就把那个水给了 Ben-Hur 喝。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故事，所以一个所编的一个故事。所以 Ben-Hur， 然后这一幕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靠近他。所以当你最痛苦的时候，谁靠近你？耶稣基督第一个靠近你的人。那后来这个人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你去听耶稣讲道，但是他拒绝。直到有一天他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然后他的宝血随着雨水这样流下来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发现不一样，这个人不一样，他就信靠他了。信靠他，他回到家的时候就跟他的女朋友讲说，讲了一句很重要一句话，他说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 从我的身上拔出了那一支箭。什么箭？就是要报仇的那一支箭，就是那个仇恨。他说那一个人从我的身上已经拿出去了。对，我们看见他最痛苦的时候，谁介入他的生命？那耶稣基督。朋友离弃你，亲人离弃你，当你在落难的时候，第一个靠近你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然后你来到耶稣的面前。第二个方面呢， 你要回到教会。虽然教会不完美，但其中仍值得你真心结交的朋友。那我们不要落在魔鬼的诡计，以为到教会没有好人，教会跟世界的人天下乌鸦一般黑。那弟兄姊妹，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了，因为魔鬼会让你怀疑教会，用负面的眼光来看待教会。那弟兄姊妹，教会里有上百人，如果你始终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朋友，也许问题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所以你要省察自己。没有理由几百个人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真的跟你结交的朋友，每个人都是坏人吗？不可能，有时候坏人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省察我们自己。还有记得，如果你觉得教会里连一个真诚的朋友都没有，那你不只是在怀疑人，你在怀疑上帝的工作，你真的是在怀疑上帝的工作。上帝用血宝血所买来的一群人，神借着他的道来喂养他们，神的灵更新他的生命。人有软弱，但是不是你想象中全部都是这么糟糕的，因为在当中上帝一样兴起值得你信赖的人，一个愿意为你牺牲的人，一个真的懂得怎么样爱你的人，一定会有的。你可以在你的小组里面找到，你可以在教会的某一个事工里面找到，你可以在团契里面找到那个真正的朋友。所以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要来到教会，你不要脱离教会，你要在小组里面、团契里面建立那个友谊的关系。第三个方面，当然立志做一个真朋友，为别人做一个真的朋友。当你愿意为别人做真朋友，你自然而然会有真朋友靠近你，你自然而然会有真朋友来靠近你。所以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做《道路旁的房子》，那这是这个诗人山姆·华尔特所写的。那这本书里面说到什么？他说：“我想成为人们的朋友，是我心中所愿的。我想站在路旁等待疲惫的旅人，关怀那些饱受凌辱、委屈和心灵创伤的沮丧的这些忧伤的人。我要陪伴他们一程，用激励人心的言语滋润他们的心灵，让他们重新得力。虽然我可能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却可以祝福他们。”最后一段话他说什么？让我住在路旁的一间屋子里，成为世人的朋友。那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那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人说，我愿意成为别人的真朋友。当然记住，这里的诗指人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朋友是耶稣基督，是真朋友。那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做别人的真朋友。所以记得真朋友是什么？那真朋友是建立在信任、牺牲和忠诚之上的，即使没有好处依然选择站在你身边，那逆境中仍在黑暗中他陪你走路，逆境中愿意指出问题，面对真相，好像约拿单跟这个大卫一样查出真相，即使冒犯你，让你成长也靠近神，然后愿为你付出代价甚至牺牲。这个人是谁？那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也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做别人的真朋友。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读这一段圣经，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再次的得着帮助，让我们知道从约拿单跟这个大卫的这个关系上，让我们学习一个所谓的真朋友的重要的这个功课。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人都会改变的，但是真正的朋友是你。当我们在落难的时候，第一个时间靠近我们的是你，你也常常借着许多人来帮助我们，你也常常借着你的道使我们成长，使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信靠主、仰望主、尊崇主。主啊，求主帮助，让我们被主的恩、主的爱所激励，因此我们也愿意的在这个基础上成为别人的好朋友，让我们去关心别人的需要，为人祷告，我愿意付出代价去帮助朋友来度过困难， 使我们能够在世上，我们能够来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活出主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